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20章1到11节，让我们用敬畏的心来读神的话语。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塑造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下的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你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阿们。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和爱慕他话语的人。阿们。
弟兄姊妹，新年好。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又给我们崭新的一年。在我们的前面啊，神，你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为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预备了极美好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新年的第一个礼拜来到这里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主啊，我们以欢乐的嘴唇来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带着喜乐，要过这个新的一年。但愿看到神你在这个2019年里为我们每个人预备更丰盛的恩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灵说话。主啊，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来真的啊，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得着你属天的祝福啊！你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台上讲的，我们底下听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为一个圣灵所感动。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讲的题目呢是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走过了2018年，我相信在过去的一年里，神给我们每个人有很多恩典。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知道神我们每个人要想真正的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们都需要在新的一年里来立志，来调整我们与神的关系，调整我们与神的关系，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对我们不仅是这一年，是对我们整个的一生要走在一个蒙神赐福的路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从10节的前4节来看这个人与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把神放在我们生活的中心。你知道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建立关系，我们家庭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同事关系。你知道吗？我有一天我在路上的时候，神告诉我，你最重要建立的就是跟神的关系。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建立了，别的东西都好处理。如果你跟神建立不好关系，你别的东西都是短暂的，都是短暂的。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一生的经营，经营属地的关系，没有经营好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事。然而 你知道我们首先神是我们的父亲，他创造了我们，他创造了我们，我们根本的就我们根本不可能离开神而生活，我们不可能啊。很多人他们今生忽视神，可是将来总有一天他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神啊。你也许说我现在信主了，我们每星期来教会来聚会来唱诗来参加啊各样的活动，但是我们最重要的知道，我们每星期来到教会里，我跟神的关系加深了吗？我跟神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吗？是不是啊？嗯，你知道我上次说过，我一个朋友他进教会很多年啊，进了教会很多年，但是他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这都非常的你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真的很好的人，他每星期都聚会，他二十多年了，他在 Ashfield 的时候都去聚会，那后来去加拿大，但是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好像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回事，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关系，你知道吗？你知道跟神啊建立关系是真的是需要时间的。我以前还曾经讲过，在其中有个教会的牧师啊，他七十岁退休之后，他才真正的重生。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们要真正的跟神建立关系，不是来教会，不是建立横向的关系，要就这样建立我跟神的关系。你要真正的跟神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一切都好说的。你跟神有关系，别的都没有关系。你要跟神没有关系的话，别的问题都有关系了，你知道吗？建立跟神的关系需要很长的时间，有的时候真的，你认识他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认识神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在我信主的前几年，你看我甚至到跑了几千里地之外去传福音，去热心的服侍。等我回头看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可能还真正的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神。你真正的认识神吗？真正的，你要真正的认识神呢，你会一定会爱神的。你对神的爱反映你对神认识的深度，就像一个人一样，你真正的这个人那么好，那样的良善，是吧？他什么事都让帮助你，你不可能不给他建立好的关系的。你爱神有多深？你知道我们跟神是什么关系啊？首先我们跟神的是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啊？在我们这个人还没有认识神之前，他已经认识了我们，他已经在基督里面，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意识到吗？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在我这个人还不知道我需要神之前，神早已拣选了我们每个人，他让我们做他的儿女，你知道吗？你不要觉得我在地上我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啊？但是你在神的家里你是尊贵的，你是王子啊。世间用最亲密的关系来表达我们跟神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以色列人也是这么说，耶和华从万古之前你是我们的父亲，是不是啊？你是我们的父亲。另一个是我们跟神还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跟神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这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啊，就像夫妻之样，这样的亲密。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是吧？我们是他的新妇。你知道将来一天呢，到天堂里，既没有儿女，也没有夫妻，也没有父母，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啊？我们每个人在天上都像天使一样，那么时候我们就完全的回归的单纯了，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在这地上可能经营一生，你爱这个爱那个，爱你的儿女，爱你的孙子，到的时候可能真是你到那地时候发现你的儿子孙子都是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没有建立好跟神之间的关系，别的关系都没有用的。我们的父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帮助你，到了那个世界你知道吧，他都帮不了你了。我们今天看今天的十诫，十诫呢前四节就是谈的是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你说神为什么啊给了以色列人时间呢？你说以色列人呢，在出埃及地以后3个月来到西奈山，来到西奈山，神呢就把律法来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就是来规范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呢，这时候已经住了430年，430年啊，他们的肤色啊，他们的肤色，他们的血统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的思想观念、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风俗习惯，其实都是埃及人的，都是埃及人的。他们的脸孔虽然像以色列人，但他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都是埃及人，埃及人。就像我们中国人啊，中国人啊，来到澳洲是吧？很多年，或者去了美国或去西方是吧？去了很多年了，所以外边看起来是中国人，是不是？但是呢，里面骨子呢都已经西方化了。是不是啊？都西方化了。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虽然出离了埃及，但是每天想的还是埃及的肉锅、埃及的葱姜蒜、埃及的享受，是吧？他们的宗教信仰还是埃及的偶像崇拜，你知道吧？当他们来到山上啊，第40天见不到摩西的时候，他们马上造一个金牛犊来拜，是不是？来拜。为什么呢？金子代表哎，代表权势啊，是吧？牛代表力量，哎，他们就拜这个神。为什么他们在埃及就这么拜的？到处都是神，只要随便造一个就可以拜，就可以拜。所以神知道，如果神啊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他们就再也不能过以前的生活。所以呢，神在西奈山给他们立约，给他们的话语，给他们律法，来重新规范他们的信仰，规范他们的生活。如果以色列人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话，他们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即使到了应许之地，他们也不过在迦南地，就是在现在的以色列另建一个埃及而已。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希望把以色列人建成一个祭祀的国度啊，让他们塑造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让他们给地上的万民有分别的。同样，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信了耶稣一样，信了耶稣以后也是这样。神不是说让我们信了耶稣啊，信了以后然后就继续过你以前的生活，不是的。神也借着他的话语来规范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怎么样？我们的生命不会改变。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所以有很多人，他们信主以后啊，非常的热心啊，那样服侍。但是很多年都没有真正的去读神的话语，没有读神的话语，他的里面的生命啊怎么样？不会改变，不会改变。外面看起来很热心，他的里面的生命很多年都没有改变，这是最可怕的。我越服侍，对吧？我那个老我以前的那个老生命越大，我越做的工作越多啊，我的肉体越强。因为你知道吧，到我因为我认识神了，我以为我将来能上天堂，但是神的话语没有改变，你还是那老生命。耶稣说，你要是不重生，你 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你不能进天国的，不能进天国的。很多人都是这样，信了耶稣以后只是换了一个神而已。以前拜的是观音菩萨，今天拜的什么？是耶稣基督。以前是属世界的，现在怎么样行事为人跟信主以前完全的没有什么两样。没信主之前怎么样？太虚荣，怎么爱世界，怎么属肉体啊？信主以后还是那样，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我们盼望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必须来借着神的话语来调整我们与神的关系，把我们的生命啊，把我们的生活啊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过去过的是啊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神从此以后耶和华成为他们的神，那么呢他们就开始，那么他们的生命就围绕着神作为中心啊。我们看第一节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句话呢，可以说是十诫的第一诫，也是十诫的引言。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这里呢，神强调他是独一无二的神，这是我们跟神建立正确关系的基础。啊，就你自己真正的确知，只有他是神，而且只有一位，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你说我在信主之前拜过很多东西，我真正的信主了以后，再也没有跟任何的神，再没有任何的假神跟我有关系了。真的，我就再没有拜过。啊，你知道吗？同样的话语，就说在圣经中重复了很多遍，你知道吧？你去读以赛亚书，神一次一次的重复，说除了你以外，那个都不是神，那个都不是神。啊，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你知道，在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中啊，我们强调谦让，我们对人柔和谦卑，但是在基本的这个教义上，我们基督徒是一点儿都不能妥协的，一点儿都没有妥协的余地。啊，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神，这个一神论呢，我去读那个神学的时候啊，很多时候说一神论呢是人类宗教观进化的结果。有的时候你看着世俗，他认为他说这个最后呢，这以前一开始是多神论，后来呢一神论呢战胜了多神论，你懂吧？所以他认为是宗教观进化的结果，其实不是。一神论是圣经中神对人的启示，不是条条大路通罗罗马，而是只有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只有耶稣是通向真理和生命的唯一的道路，知道吧？第一诫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以色列人刚刚离开那个埃及，埃及是多神崇拜啊，在埃及啊，拜神司空见惯，不像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是吧？我们出生在无神论的国家，我们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所以在三十岁之前，我根本心里是一个没有神的人，知道吧？我们那个时候就把拜神的人看成是啊愚昧无知，是不是啊？我们看成是啊落后，我们是封建迷信。我想这句话大部分从大陆来的人都知道。所以说，但是对在埃及长大的以色列人来说，拜神一点也没有什么难处，对他们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埃及人到处都在拜神，就像印度一样，是吧？什么都是神，据说印度上亿个神，懂了吧？埃及人也是这样，认为每个神都掌管生命的某一个方面，你拜的神越多，怎么样？你得到的福气越大，得到的福气呢，福气越大。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啊，你要相信我，你要拜我。以色列人说，是吧？一点不难，是吧？我只不过就是在这么多的神以外，在财神、关公啊，再加上一个耶和华一拜就行了呗。但是神说不是这样，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要把耶和华神当作唯一的神，你要想真正的拜神的话，你必须弃绝一切的假神。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就难了，你懂吗？在所有别的神上再加上一个神拜，这个很容易。要是像神说不是这样，你要想真正的拜我，把所有的神都要扔掉，这个就难了。对神来说，这是你跟神建立正确关系的基础，你必须把他当作你生命中唯一的神，必须把他当作你生命的中心。如果你要是不把神，把耶和华当作唯一的真神的话，你不能做他的子民，知道吗？如果他违反了这第一条的诫命，他再无论怎么样的小心谨慎完全的遵守其他的九条诫命，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明白吗？都没有用。神把第一诫命放在第一，就是这证明这一条诫命比别的诫命都重要。神要你把它放在生命中的首位。所以在生命记那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这才是第一却是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我们知道啊，我们信主以后啊，一定要清除家里的假神的。我以前曾经说过，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有啊。我以前说过一个故事啊，一个长老啊，他呢，他去国外出差了，那么教会了一个弟兄啊，当然说觉得啊，这个长老出差了，我应当去探望他啊，然后给他家里打电话，然后去探望他的家。等到一进他的家，这个弟兄都吓惊了，屋里一间屋子全是偶像。你知道，这不是我给你编的故事，是真实的事情。这个弟兄亲口跟我说的。你知道，不管这个长老在教会的服事有多忠心，有多么殷勤，不管他在教会里给教会带来多么大的贡献，不管他的讲道多么的深刻，带领了多少人信主，如果他继续的让他家中拜偶像的话，怎么样，他所做的一切工作没有任何价值的，你明白吗？我讲的故事不是骇人听闻，你知道以色列人亡国就在于他破坏了神的第一个诫命。你去读以西结书第八章，你知道在那里以色列人70个长老在哪里拜假神啊？在圣殿里拜假神。你去读啊，以西结书第八章，在圣殿里面拜假神，外面拜真神，里头拜假神，外面爱的是主，嘴上口头上爱的主，怎么样，暗中爱的是世界。口头上爱主，其实心里爱的是钱财，这是每一个罪人的本质啊。所以我们都需要问自己，真的我把神当作唯一的神来拜吗？耶稣是不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渴慕？真的除了他以外我还有别的神吗？我还有别的爱慕吗？你说我没有，你要真的要看看你有没有。一个基督徒他的灵命的破产就在于他没有把耶稣当作唯一的神来敬拜。当你的心里有别的神，你爱慕别的神，你有别的贪念的话，你是不会得着耶稣的。你说吧，耶稣是至宝，你不把别的都撇弃了，来专心的来寻求耶稣，你绝对得不着耶稣。你无论怎么试都没用。这就是耶稣当魔鬼来挑战他的时候，当试探的时候，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你必须弃绝一切的假神。第二个是弃绝偶像，弃绝偶像。你知道吧，第四节这里是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0代，爱我是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直到千代。神既是独一的神，他不许有任何的人事物来代替他，知道吧？神，你知道吧？圣经说这个是祭邪的神，你知道圣经的原文啊，是神是一个嫉妒的神，他嫉妒你。如果你本来跟神建立好的关系，结果你看一边照着神的时候，一边去看别人，知道吗？神是嫉妒的，他不需要，他不允许那样做。但是人就是有一种倾向，就是喜欢那些看得见的，因为我总觉得眼睛看得见的怎么样更依靠，尤其是钱财，我的钱财越多怎么样，我的安全感越大呀。这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我们东西越多，摆在家里东西越多，我这到了金的银的，你看我总觉得我有安全感。但是你知道吧，神是无形的，他是看不见的， 你知道，但是你生命中看得见的任所有的东西，没有一样能够真正的代替神，没有一个真正的代替神。但是人总是喜欢拜那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因为我觉得实在，我就觉得有了他啊，我觉得啊，我心里安稳。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为什么拜牛犊。圣经说他们将荣耀的主变为吃草之牛的像，因为金子那么贵重是吧，牛那么有力大力，但是神真的像牛吗？你知道人他的偶像的崇拜，他拜的再好，他设计的再巧妙，那都不过是人的想象。都是人再高的想象也没有办法表达神的荣耀和圣洁。你知道吗，啊，我2005年来的时候住在一个人家里，这个人他是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你知道吗，他说他去泰国，去泰国，哇，泰国到处都是那个高高大大的那个偶像啊，是吧？他就问那个导游啊，很漂亮，他说这个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那导游跟他说是砖做的，里外边镀得很亮，但里的都是砖头，你知道吗？你知道把偶像当神来拜，是对神最大的羞辱。他贬损了神的荣耀，是对神的亵渎。任何的东西，你知道神是无形无相荣耀的神，只要你把它具体化成一个东西的话，都已经不是神了，他已经不是神了。所以耶和华是忌邪的神，是嫉妒的神，他要求我们对神忠，他要求我们这个人必须对神忠贞专一，就像丈夫对妻子要求忠贞专一一样。你知道一个美满的婚姻必须建立在对方双方能够完全忠诚的爱。你要想完全的享受爱情的话，你必须自己要完全的归属于对方，去满足对方。在两个人的婚姻里绝对容不下第三者的同在，是不是啊？当你婚姻中另有所爱的时候，就是你的家庭、你的婚姻灾难的开始，灾难的开始。如果你觉得你别人另一个女人比你的妻子更漂亮、更年轻的话，你就是在破坏自己的婚姻。如果你觉得你的丈夫比别的男人比你的丈夫更体贴、更温柔的话，怎么样？你绝对找不到真正的幸福，找的人。同样在我们与跟神的关系之间也没有任何的空间让偶像可以摆在那里，没有偶像存在的空间。你说为什么？说神说我要你爱我，为什么？因为神把他全部的爱都给了你，是不是？圣经说神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命都给我们舍了，他让他的儿子都为我们死掉。说神为什么要求这么高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都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舍了，你懂吗？当我们还不认识他，我们还拒绝他，还抵挡他，还仇视他的时候，说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人世间哪里有这样的爱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爱神，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了解福音，懂了吧？你是吧？很多时候耶稣说啊，你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你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你不配做我的门徒。如果你不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这话，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很讲究孝道的，是不是？我们不敢说，我们真的说原文说你爱我，你必须恨你的父母，是不是？中国翻译成你爱我，你必须爱我超过爱你的父母。所以我们中国人翻译，你知道吗？ 人世间没有任何的一个爱像神对我们的爱，他肯把他的命给我们舍上。啊，我们很多时候爱我们的儿女，你的儿女会这样的爱你吗？是不是？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在我们要想给神建立正确的关系，我们就必须把神放在我们的第一位，必须神是我们的最爱，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别的选择。什么时候你让别的东西，让钱财啊，让房子是吧，取代了你对神的渴慕，对吧？结果就是痛苦，要痛苦。因为诗篇十六章十六篇第四节呢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必得加增。”你知道，但是我们的眼目就是很容易被眼睛看得见的事物所蒙蔽，让我们不再专心的依靠神。魔鬼的诡计啊，就是他调转你的眼目，让你转向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好像那个东西比神更可靠。然后呢，自己呢就不再全心的信靠神。我记得我刚来的那几年啊，那有个人来，你知道吧？他生意做得很大，懂吗？啊，他又买了豪车，然后正做，哇，他觉得很什么呀？可是突然之间，他是一切都建立得很好，而且他结果怎么样？得了癌症了。过了没多久，怎么样？回中国，他是天津的，回去了。没过多久死了。你总觉得哎呀，这些东西很可靠。你说他一心的想着我什么别的都有了，钱是有了，然后就是拿到澳洲的身份。后来你知道吧？他终于拿到澳洲的身份了，可是这时候他怎么样？他已经癌症已到了末期了。是他抓着了，抓着没用了，你懂了吗？很多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我知道我们现在我想弟兄姊妹都不会拜有形的偶像，但是啊，钱财、事业、爱情、儿女、工作、名声、学问、享受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其实神不是让我们不去追求我们自己的事业，是吧？啊，神也不是说不要让我们去爱我们的家庭，爱我们的孩子，但是神要知道这些个不是我们的全部，不是我们的全部。不要把你的前途、把你的幸福、把你的梦想寄托在一个不可靠的人事物上，因为他早晚会让你失望的。有个人他服侍神，他觉得很辛苦，服侍辛苦，他在想，哎呀，我不行，我一个很好的铁哥们儿，懂了吧？哎，我拉回去让他的到他的公司里给我工作，我就可以了。正当他这么想的，怎么样？他跟他朋友关系怎么样？一直转眼间，昨天很好的呢，一个事一下子怎么样？关系有了，他关系没有了怎么样？他的工作的美梦怎么样也就失去了。你知道吗？一切都会改换的，但是神永远都不会改变。所以不要把你的期望寄托在那个人的身上。你知道我一个朋友，还另一个朋友，你知道吧？他的婚姻出了问题，是吧？然后你知道一跟他谈，哇，他的把爱情一谈的那么美，我想真是他没有读过约翰福音第四章，是不是？那个妇人这找了五个丈夫，现在不是她的丈夫，可是她自己她说我没有丈夫。你知道一个人，一个罪人，他没有办法满足另一个人无限的要需求。我很少能看到说一个人他真正的在爱情里找到满足的。我们知道越是结婚时间长了越能看到这一样，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是不是啊？我们都是罪人，常常是别人给我们带来的爱比给我们带来的别人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比爱要多得多。在婚姻里很多都不是享受，都是忍受，懂了吗？哎，忍受好，为什么？忍受是改变我们的，知道吗？如果我们不忍受， 我们不，我们的生命不仅会凋消，我们不会改变，知道吗？神是借着啊这个婚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最后你知道，你真正的配偶不是你旁边这个，你真正的配偶是那一个，知道吗？所以就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她已经找了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你说她最后是她真正的丈夫到井旁边来找她，她的丈夫是谁？耶稣，耶稣。这句话你要等，你要想着等到你进入天堂，你才知道你真正的丈夫，你真正的配偶是谁了，知道吗？神就是说，你要今天就开始调整你跟神的关系，把神放在你生命中的中心，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他不会让你失望的，他不会让你失望的。圣经说，凡是仰望他的脸上便有荣光，凡是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必不至于羞愧。我有的时候想想我自己在生命中是不是也有偶像呢？其实我跟你说，在信主前生信主以后，我的生命中一直的被偶像所困扰。你知道我啊，20多年前来悉尼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时候科研是我的偶像。你知道科研是我的偶像。你知道我在啊那时候做的是一种化合物叫五价铬的化合物，其实这个东西啊在世间很少很少，你知道吧？到现在这种合成来的东西都是寥寥无几，但是有，是有。那时候我的导师就跟我说，他说啊，如果你合成出这种东西来，是吧，你就是这个了，你懂吗？就是所以呢，你知道这个东西啊，我去把两种化合物一混合放在机器里，马上这个东西都出现了，马上都出现。但是要合成它，把它真正的合成出来，要把它分离出来，这个东西合成纯的东西，把它提出来，那就太难了，那就难了。所以在整整的2年多里，我都是设法想法的在改变温度，改变溶剂，改变介质，是吧？都是啊，改变原料。每天你知道，我只要想出一个主意来，我就马上背起书包来，往学校里去，进入实验室就开始弄，是吧？弄很久很久。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啊，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偶像。我现在知道，其实那个东西就是我的偶像，因为它占据了我整个的心思，占据了我整个的意念，我别的什么都不管，是吧？我一想起这个，一想着我有个新的主意可以来合成它，你知道吗？我就赶快把书就包背起来，连跟崔娟有的时候连个打招呼都不用，就跑掉了，懂了吧？星期天也是这样，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就是天天要合成这个东西，你知道吧？实际上它已经成了我的偶像，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是不是啊？我现在发现，哦，信主以后有什么偶像啊？我发现了，手机、网络、微信都成了我们的偶像。我自己想想，我们花在手机上的时间，绝对比给神的时间要多得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们吵一吵不愿意说，我没有时间读圣经，我没有时间祷告，是不是？可是你有那么多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手机了，都浪费在微信里了。都浪费在聊天里了。你说国内有个非常好的弟兄，你知道吗？他常常在微信里，加上我的微信，在微信上每天给我分享他呢在网络读的那个东西啊，然后分享了以后啊，问我读了以后的感受。后来我告诉他说，弟兄啊，我根本没有时间来读你给我那些东西，如果我把你分享那个东西都读了，我就再连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了。我不会那么做的，我不会做的。我问他说，你每天在网上看这么多东西还要分享，你真的有时间读圣经吗？还是好好的回到神的话语中去吧。崔娟老师说，你看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这些东西你都知道了，可是人就是这样，咱总想看的是新鲜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知道了。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并不能真正的改变你的生命，你知道啊？以前呢，在我的微信的订阅号里，我有9个基督教的杂志在里头，9个基督教的杂志，啊，像《生命季刊》、《基督教福音》，还有好几个，知道吧？我每天我写完了讲道，写完了文章之后怎么样？我就 就来读这些文章，读这些文章。但我发现他占据我的时间很多呀，我要读这些东西，啊，他占据很多时间很多。所以呢，我一狠心，我就忍痛删了六个，只剩下三个，只剩下三个了，剩下什么呀？品一圣经，啊，品一圣经，那个是灵命日量，还有境界，只剩下三个了。因为这三个都是跟圣经直接有关的，我最不忍心的就是删掉境界，你知道吧？删掉境界。因为境界里有好多我非常喜欢的文章，他写的内容啊也是非常的深刻，非常的深刻。但是就是这个文章很长，写的很长，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读。而且很多文章呢都是针对着现实的事情所发生的。最近我看着他上面写文章，说在美国的一个女的，她18岁就开始开公司，她有上亿的资产，她没有上学。他去创建这个很庞大的实验室，请的是美国的博士，美国的好多东西，结果后来弄的他都是假的。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吧？有人知道了？你说我有真正的，我看那个文章很长，我知道，你知道吗？其实他就是这人心的诡诈呀，懂了吧？人心的这种啊，真是难测，懂了吧？你知道吗？我要去读这些文章的话，你说因为它都是针对着现实发生的事件发表的，我想读懂其中的内容啊，我还得必须怎么样去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懂了吧？我花的时间怎么样就更长了。我发现呢，我在境界里的时间啊，我一进入的境界我就进入的现实了。我发现我离现实越近，我离神怎么样就越远，因为神给现实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你离神离现实越近，你离神越远，离神越远。尽管境界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但是它已经成了我生命中得着神的障碍。我给崔娟说，你给我删掉吧，取消，我取消了对这个境界的关注，你知道吧？取消，真的没有办法。你要想真正的说，我想要让神真正的在我里面站住地位的话，我必须把那给神挑战的那些偶像要除掉。没有办法，不是境界上的文章不好，那个都是还都是真正的很深刻的东西。但是你知道，我要想真正的做神的工作，我必须专一，离开了专一，把我的精力分散了的话，怎么样？没办法做好神的工作。所以说网络微信聊天这个东西，我们没谁也不会把这个东西当偶像去崇拜，刻意的去崇拜它。但是可能在很多人的生命中都已经有形无形的成了我们的偶像，它占据了我们的神界，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它夺去了我们宝贵的啊那些个生命中的宝贵的时间，它让我们的心怎么样抓到带到离神以外的事物，让我们的生命遇不见神。所以我真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是要远离这些网络的东西，远离 Facebook、 YouTube 好多的东西。这个东西啊，让我们的心看了越看越浮躁，真的越看越浮躁。圣经说，我的心呀，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我的拯救是从他而来。你要想真正的得着神，你必须把你的思想安静下来，安静在神的里面。你要让你去有时间去给神来默想神的话语，单单的与亲近神作为你的喜乐，你才能真正的得着神，才能真正的得着神。我们想真正得到神，你必须给神时间。如果我把时间我都给了微信，都给了境界，再也没有时间给神了，再也没有给神。所以我要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就必须弃掉那些外面的偶像。第三个是要尊崇主的名，尊崇主的名啊，是这里说，就说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神名的，耶和华必不他以他为无罪。你知道吗？你尊重一个人，你必然会尊重他的名字。 你知道吧？你说我们老一辈，我们很尊重我们的父母的。我从来没有讲，没有说，我大概没有从来没有说过我父亲的名字，知道吗？就我父亲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下一代，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尊重父亲，懂了吧？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老一代，我们啊，那接受的教育都是真正的去爱父母啊，去真正的爱我们的父母。你什么？去尊敬、孝敬他，去尊重他。你说你要尊重神呢、啊？要尊重神，要耶稣说我们要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我们提到神的名的时候，他是圣洁的，我们就怀着一个敬畏的心。你不能够妄称主的名，妄称主的名。当我们提到神的名的时候，我们要对神深深的尊崇和敬仰，啊，尊崇敬仰。我们可以啊来思念主的名。你每天你坐在那里来亲近主，来求告主的名，你知道吗？你都会得着神。都得着神，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来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祝福，但是绝对不能妄称主的名，妄称主的名。我其实在国外常常听到这个外国人轻易的叫耶稣基督的名字，他不是尊崇他，你知道，那他对在他们口里不是一个好，不是当做好词来用的。最后一个就是把守安息日来尊崇神所定的啊这一日，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吧，啊，来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守为圣日，啊，就是在这一天你什么工作要不要做，然后呢让你可以休息啊，你可以休息。你说旧约中呢啊，旧约的安息日呢是一周的啊，就是第七天啊，同样啊，他把神呢把这日呢来作为圣日来守祭，就是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人在这一天要歇了自己的劳苦，能够得享安息，得享安息。神呢、啊，这样做是让人们来效法神的作为。神六天工作，第七天怎么样？来安息，来安息。同样，人也是这样，你要工作，也要怎么样？要有休息的时间，要有休息的时间。所以安息日呢，是以色列人的神，他以色列人作为神子民的一个标记。哎，世界上的人都是忙忙碌碌，没有安息。可是神的子民呢，他却在六日工作以后，第七天有真正的安息，安息。你好，也可以说，神在这里说，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是吧？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以色列人从前在埃及做奴隶，每天给法老卖命，得不着休息，得不着休息。现在他们开始做神的儿女来服侍神，神给他们恩典，让他们每星期都有一天的休息。不管是不管是以色列百姓，连那奴仆也需要有休息的时间，所有的人都需要休息，你说吧？你这样对奴仆就很公道啊。他无论他的老板多么苛刻，是吧？啊，多么难斗，是吧？可是他总有一天，他可以星期天的时候可以休息。你知道啊，我们基督徒守主日啊，也是当我们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放下我们的工作，来到教会里，能够有安静的时间来亲近神，来敬拜神，来服侍神，让我们学会说，知道这世界上的钱财，这一切不是生命的一切，因为将来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我们真正的家乃是在那里，是在天上，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归宿。让我们去关心，去关注那些神的事情，关注那些个跟神永恒的事情有关系的事情。那么让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身体都在神的同在中得到安息，得到安息。所以神定规让我们有一天的休息啊，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不是神说害怕你把他家里的钱都挣到你家里去，不是这样的。 神也不说，哎呀，我们星期天我非常寂寞呀，你们到星期天到教会来陪陪我。神没有你，他照样很喜乐的。神让我们休息是为我们的好处。现在的人都是靠自我奋斗，怎么样，离神越来越远，在无休止的劳苦、愁烦、挣扎和娱乐中迷失了，他们的心灵找不到安息。所以星期日是我们基督徒能够是我们基督徒归于神的一个标记。神让我们在星期天的休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寄居的。我不必要我的整个的心思一年就是在这个属地的事情上，不是这样的。我可以离开这些东西，我可以去仰望神，我仰望神。这个世界不是我永远的家，生活不只是说忙忙碌碌的挣钱谋生。我知道我不可能离开神单独的存在。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可以得到安息，我的身体怎么样的力量也可以得到恢复。为什么现在的人啊，基督徒的生活过得啊这样的软弱无力，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来亲近他。就像花草一样，花草一离开了水，它就凋谢枯萎。我们离开了神，我们也变得软弱无力。你说大卫呢，在圣经中，大卫把神看作他的生命，他的一切。他对神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来敬拜你，你不会让我得不到好处的。你把神当作你幸福的来源，神一切的好处，你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之外。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现在的人越来越多的失去了安息。你知道当94年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星期天几乎没有什么商店开门的。那时候就是我在安斯菲尔德街上只有一家中国店开门，是吧？现在很少店在星期天关门了，是不是？星期天照样给别的时候都是忙忙碌碌。从很多从大陆来的人，但是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节假日。你知道我知道一个人在医院里做护士，他每天工作，他买了一座房子，买了一座房子怎么样？再买第二座，正在他为第二座来供房子的时候，怎么样？他怎么样？得了癌症，得了癌症，没有了，没有了。真的，真的是很多呀，很多呀。我那有一次在那边聚会，正聚会的时候，我们一个朋友过来说：“哎，去跟那后边站着的祷告祷告，祷告什么呀？”他说，从前从来没有来教会，现在怎么样来到澳洲拼命的工作，夫妻两个，结果太太得了肺癌，回国不久怎么样，没了。真的，我们基督徒要以这些个世人作为见解。神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依靠，不在乎你的力大，不在乎你的腿快。神怎么样喜欢那些个仰望他并且盼望他慈爱的人。你把你整个的盼望，你说神啊，我不再靠我自己的力量了，我就单单的怎么样来依靠你吧，来依靠你吧。我们星期天来到教会来敬拜神，就是我们信心的表现。相信神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见，我们的人心也没有想到的美好的福分。寻求神的一点好处也不会缺。你知道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他们为了争取自由聚会的权利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呀，是不是啊？你从网上都可以看到。你说我们今天在澳洲，我们几乎不付任何的代价，是不是啊？我们生活中没有任何的难处，我们的环境上也没有任何的逼迫，所以说很多人星期天我别的地方有活动怎么样，我就不用来教会了，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不信主的朋友要我去玩怎么样，教会的事也可以拖拖吧。你不知道其实你没有来教会，真正受亏损的怎么样是我们自己。 你知道吗？哎呀，自己。所以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在这里的自由，来亲近神，抓住我们的机会。你真的每星这一年才有52个礼拜天啊，是吧？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来亲近神，来爱神，来传福音，来拯救更多的灵魂，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神，来认识。所以我们今天啊讲了我们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生命回归到神的中心，就是要单单的啊来亲近神，把我们一切的偶像怎么样完全的除掉，把神放在你生命中的中心。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怎么样，神一定会给你在新的一年里更大的祝福。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主你为那些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何等大的福分，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不是我们爱你，而是你先爱了我们。愿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大爱启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好让我们的心为你的爱来吸引，来爱你，来跟随你，来服侍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把你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把你当作我们的生命中的最爱，弃掉那些有形无形的偶像，那个东西并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灵。我们知道只有当我们单单的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才得到真实的宝足。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新年的开始就立定心志，然后每天来读你的话语，来祷告，来跟别人分享你的爱。我们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能来到教会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来遇见你，来真正的欢天喜地的来朝见你的面。你来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